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。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《围城》，钱钟书著。附录记《钱钟书与围城》，杨绛。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、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，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。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，事情都子虚乌有，某些情节略具真实，人物却全是捏造的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，一个志大才疏，常满腹牢骚，一个狂妄自大，爱自吹自唱。两人都读过《围城》，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，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。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，常从他的眼里看事，从他的心里感受，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有了解而同情，由同情而关切，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。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。法国19世纪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的作者福楼拜曾说，包法利夫人就是我。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，方鸿渐就是我。不过还有许多男女主角都可说是钱钟书，不光是方鸿渐一个。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心人罢了，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。我们乘法国游船阿多士回国，甲板上的情景和《围城》里写得很像，包括法国警察和犹太女人调情，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。鲍小姐却纯是虚构。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，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，把她看作东方美人。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，听说很风流。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，皮肤黑黑的，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。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、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团捏出来的。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游船上偷情的故事，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。鲍鱼之肆是臭的，所以那位小姐姓鲍。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，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，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人。这人可一点不美，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。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让我翻译的，她嘱我不要翻得好，一般就行。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，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。结婚穿黑色礼服、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，正是钟书自己。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，我们的结婚照上，新人、伴娘、提花篮的女孩子、提纱的男孩子，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货的扒手。赵新梅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5、6岁的男孩子变大的，钟书为他加上了20多岁年纪。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新梅，当然也不可能有赵新梅的经历。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，他准也会说赵新梅就是我。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，作者信手拈来，未加融化，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。一位满不在乎，另一位听说很生气。钟书夸张了董协川的一个方面，未及其他，但董协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，全都是捏造的。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，那个影子的真身比楚慎明更夸张些呢。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，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， 如相貌、年龄、学问、品性、家世等等，共十七八项，逼我一一批分数，并排列先后。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也知道他的对象，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。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：“他们说他只中书，年少翩翩，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？我应该厚道些，老实告诉他，我初时中书的时候，他穿一件青布大褂，一双毛布底鞋，戴一副老式大眼镜，一点也不翩翩。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，就忍不住淘气说，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。他听了弗然，半天不言语。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，他惊喜说，真的吗？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，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。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，他才高兴。其实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，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个人喝的，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，他尚未结婚，曾对我们讲，他爱天仙的美，不爱妖精的美。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，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，想叫一个局，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。有一晚，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，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。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，我给你去把她找来。她去了好久不见回来，钟叔说，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，我去救她吧。钟叔跑进那家咖啡馆，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，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。钟叔救了他回来，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，说如果叫妓女，至少也该喝杯啤酒，不该喝牛奶。准是那杯牛奶作祟，使钟叔把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。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极景生情，由那牛奶生发出来的。方顿翁也是个复合体，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，就确定他是钟叔的父亲。其实方顿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。我和钟叔订婚前后，钟叔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叔的信，大为赞赏，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，郑重把钟叔托付给我。这来很像方顿翁的作风。我们沦陷在上海时，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，这也很像方顿翁的语气。可是如说方顿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，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，还有几分是捏造，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。钟叔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《围城》，他父亲莞尔而笑，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。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顿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。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，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。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，由眷属再吵架闹翻，那么结婚如深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。方鸿渐失恋后说，赵新梅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，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。这些话都很对，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，他那些话也就可视为聊以自慰的话。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，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，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，我不再一一注释。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，我没和钟叔同到湖南去，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，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，连一丝影都没有。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，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，桌上大圆镜子，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，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，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，向钟叔形容过。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，春假结伴旅游，夜宿荒村，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，入夜梦魇， 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，压住了我的红棉袄，一面用手推我，却推不动。那番梦魇我曾和钟叔讲过，蛆叫肉芽，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叔。钟叔到湖南去，一路上都有诗记我，他和旅伴游雪窦山，有记游诗五古四首，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，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。天风吹海水，屹立作山势，浪头飞碎白，积雪以几世。我常观乎山，起伏有水滞，蜿蜒若墨谷，骤聚波涛溢。乃知水与山，思各出其位，譬如豪杰人，意量美能备，故哉鲁中叟，直解别人志。山容太古静，而中藏瀑布，不舍昼夜流，得与世更怒。心酸亦有泪，筑胸感倾吐，略似此山然，外物改其度。香气莫无言，远意喜一物，微恨多游踪，藏烟未为故。终曲莫浪尘，悠悠比行路。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，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。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，方鸿渐、李梅婷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。足见可捏造的是丰富得很，时事尽可抛开，而且时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。李梅婷屠玉寡妇也有些影子，钟叔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，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，那位朋友资助了他，后来知道是上当。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，我曾向钟叔形容他零碎洗去脂粉，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。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，再碰上李梅婷，就生出乃是好人等妙语奇闻。汪楚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，她头发枯黄，脸色苍白，眼睛斜撇向上，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。我曾和钟叔讲究，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，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细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，可以变成一个美人。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，我见了似曾相识。范小姐、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，不必再介绍。孙柔家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，又同回上海，我却从未见过。相识的女人中间，包括我自己，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，但和她稍多接触，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。她受过高等教育，没什么特长，可也不笨，不是美人，可也不丑，没什么兴趣，却有自己的主张。方鸿渐兴趣很广，毫无心得，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。她的天地极小，只局限在围城内外，她所想的自由也有限，能从城外挤入城里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。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，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。他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。孙柔家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恶药，十点红指甲，一张红嘴唇。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，但这点聪明还是钟叔赋予她的。钟叔惯会抓住这类恶药，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恶药，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，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。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，把围城里的人物啄得七零八落，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。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，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，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，经过拼凑点化， 撞出了从未相识的人，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。我大笑是惊喜之余，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。钟叔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，承认我笑得不错，也带着几分得意。可能我和唐吉诃德一样，做了非常扫兴的事，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。二，写围城的钱钟书。要认识作者，还是得认识他本人，最好从小时候起。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，因为伯父没有儿子。据钱家的坟上风水，不望长房望小房，长房往往没有子息，便有也没出息。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，他比钟书的父亲大14岁，二伯父早亡，他父亲行三，叔父行四，两人是同胞双生，钟书是长孙，初四给长房。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的一个壮健的农妇，他是寡妇，一父子下地就死了，是县城的好奶妈，钟书称为母妈。母妈一辈子帮在钱家，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，家里人背后称为吃母妈。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，准备送我做见面礼，有人哄她那是假货，把戒指骗去，母妈气得大发疯，不久就去世了，我始终没见到她。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，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，亲的堂的兄弟共10人，钟书居长，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，自自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，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，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出计放，专爱胡说乱道。钱家人爱说他吃了吃母妈的奶有吃气，我们无锡人所谓的吃包括很多意义，疯、傻、憨、志气、癌气、淘气等等。他父母有时说他吃颠不拉、吃五做法，母着母落、着三不着两的意思，我不知正确的文字，只按乡音写。他却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、严肃谨慎，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。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，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。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，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，唯他瘦弱，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，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志气、癌气，还不会淘气呢。
糟糕，我忘了带钱包了，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？
当然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在2018年会加薪。哎，
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从1月1日起，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.5美元一小时。你可以致电866-219-7321了解更多详情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哎，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。
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？灾难发生后，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？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，比如水和食物，因为地震发生之后，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。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，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，会去哪里汇合，以及如何联系对方。帮助您的邻居，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seattle.gov/beprepared。
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 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不论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，我不能只依靠片片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情谊。
钟书周岁抓周，抓了一本书，因此取名钟书。他出世那天，恰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，伯父已为他取名养仙，字哲良。可是周岁有了钟书这个学名，养仙就成为小名，叫做阿仙。但仙儿仙哥好像王儿王兄，仙字又改为轩，他父亲仍叫他阿仙。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一张张贴在本子上，有厚厚许多本，亲手贴上题签仙儿家书一二三。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。伯父去世后，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，为他改字默存，叫他少说话的意思。钟书对我说，其实我喜欢哲良，又哲又良，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。这也许因为他思念伯父的缘故，我觉得他确实又哲又良。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，常使他不折不良，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。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。伯父没出息，不得父母欢心，原因一半也在伯母。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， 做颜料商发财的，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。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，官僚地主一方之霸，婆媳彼此看不起，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。伯父中了秀才回家，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，说是杀杀他的士气。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，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。钟书不到一岁，祖母就去世了，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，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。钟书四岁，我纪年都用虚岁，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。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，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两岁，由伯父教他识字。伯父是慈母一般，钟书成天跟着他。伯父上茶馆听说书，钟书都跟去。他父亲不便干涉，又怕惯坏了孩子，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。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，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，就记起小学里造句：狗比猫大，牛比羊大。有个同学比来比去，只是狗比狗大，狗比狗小，挨了老师一顿骂。他上学不到半年，生了一场病，伯父舍不得他上学，借此让他停学在家。他七岁，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钟涵同在亲戚家的私塾复学，他念毛诗，钟涵念尔雅。但复学不便，一年后他和钟涵都在家，由伯父教。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：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，我还教不了他们。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。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，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，叔父聪明，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。叔父反正聪明，由伯父教也无妨，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。那位族兄严厉得很，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。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，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。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，一点不抱怨，却别有领会。他告诉钟书，不知怎么的，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。钟书和钟涵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，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，家务由伯父经管。每天早上，伯父上茶馆喝茶，料理杂物或和熟人聊天，钟书总跟着去。伯父画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。据钟书比给我看，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，不知是真有那么大，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。又画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。家里的小说只有《西游记》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等正经小说。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，把呆子读成起子，也不知《西游记》里的呆子就是猪八戒。书摊上租来的《说唐》《济公传》《七侠五义》之类是不登大雅的，家里不藏。钟书吃了酥饼就滋滋看书，直到伯父叫他回家。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。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，我记不清，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等等。他纳闷的是，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，关公若进了说堂，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80斤重，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800斤重的锤头子？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，怎敌得过孙行者的13000斤的金箍棒？我们在牛津时，他和我讲哪条好汉是哪种兵器，重多少斤，历历如数家珍。妙的是，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，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。钟涵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，伯父和钟书却是老鼠哥哥同年班儿。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，教钟书上下左右打那团棉花，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。伯父爱喝两口酒，他手里没多少钱，只能买些便宜的熟食。 如酱猪舌之类下酒，哄钟书那是龙肝凤髓，钟书觉得其味无穷，至今他喜欢用这类名称。譬如羊火腿，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，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，只好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，教不会发狠要打，又怕哥哥听见，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。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，晚上脱掉衣服，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。钟书和我讲起旧事，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，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，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，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。我笑说，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，拧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。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。钟书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，伯父也同去，堂子已出嫁，他们往往一住一两个月。伯父家有个大庄园，钟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，他常和我讲田野的景色。一次大雷雨后，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，据说是天雷打死的。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，后来伯父也抽上了。钟书往往半夜醒来，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，当时快乐得很。回无锡的时候，吃足玩够，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。可是一回家他就担忧，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，少不了挨打。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书，可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，因为钟书不但荒了功课，还养成不少坏习气，如晚起晚睡、贪吃贪玩等。1919年秋天，我家由北京回无锡，我父母不想住老房，要另找房子，亲友介绍了一处，我父母去看房子，带了我同去。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，那是我第一次上他们钱家的门，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。我记得母亲说，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她，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，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。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，也没有搬出，他们5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。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，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，有两棵大树，很高的白粉墙，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。钟书说我记忆不错，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罩墙，罩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。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神母，因为叔父神母住在最外一进房子里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，他父母亲侍奉祖父住最后一进。我女儿取笑说，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，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女孩子，准抠些鼻牛来弹她。钟书因此记起旧事，说有个女裁缝常带着个女儿到她家去做活，女儿名宝宝，长得不错，比她大2-3岁。她和钟涵一次抓住宝宝，把她按在大厅隔扇上，钟涵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作势刺她，宝宝大哭大叫，由大人救援得免。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，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宝宝处4个字。钟涵手巧能刻字，但那4个字未经简化，刻来煞是费事。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爱的典型表现。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，房主提出赔偿损失，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4个不成形的字，另一项是钟书一个人干的坏事，他在后园挖人参，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，那棵树半枯了。钟书11岁，和钟涵同考取东林小学1年级，那是4年制的高等小学。就在那年秋天，伯父去世，钟书还未放学，经家人召回，一路哭着赶回家去，哭叫伯伯，伯父已不省人事。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伤心事。伯父去世后，伯母除掉长房应有的月钱以外，其他费用就全由钟叔父亲负担了。伯母娘家败得很快，兄弟先后去世，家里的大货船逐渐卖光，钟叔的学费书费当然有他父亲负担，可是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，钟叔没钱买就没有书，在家他小时候贪看书摊上伯父为他租的小字书，看坏了眼睛，坐在教室后排看不见老师黑板上写的字，所以课堂上老师讲什么他盲无所知，练习簿买不起，他就用伯父生前亲手用毛边纸纸捻子为他订成的本子，老师看了直皱眉，练习英文书法用钢笔。他在开学的时候有一支笔杆，一个钢笔尖，可是不久笔尖撅断了头，同学都有许多笔尖，他只有一个，断了头就没法写了。他居然急中生智，把毛竹筷削尖了头，蘸着墨水写，当然写得一塌糊涂，老师简直不愿意收他的练习簿。我问钟叔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，他说从来没想到过，有时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，他也不说。伯母抽大烟，早上起得晚，钟叔由伯母的陪嫁大丫头热些馊粥吃了上学。他同学他弟弟都穿洋袜，他还穿布袜，自己觉得脚背上有一条拼缝很刺眼，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见。雨天同学和弟弟穿皮鞋，他穿钉鞋，而且是伯伯的钉鞋，太大，鞋头塞些纸团。一次雨天上学，路上看见许多小青蛙满地蹦跳，觉得好玩，就脱了鞋捉来放在鞋里，抱着鞋光脚上学。到了教室里，把盛着小青蛙的钉鞋放在台板桌下，上课的时候小青蛙从鞋里出来满地蹦跳，同学都忙着看青蛙窃窃笑乐。老师问出因由，知道青蛙是从钟叔鞋里出来的，就叫他出来罚力。有一次他上课玩弹弓，用小泥丸弹人，中弹的同学嚷出来，老师又叫他罚力，可是他混混沌沌，并不觉得羞惭。他和我讲起旧事，常说那时候幸亏糊涂，也不觉得什么苦恼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，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？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请还给我，
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365
叔跟我讲，小时候大人哄他说，伯母抱来一个南瓜，成了精就是他。他真有点怕自己是南瓜精。那时候他伯父已经去世，南瓜精是舅妈姨妈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鸦片踏畔闲谈时逗他的，还正色嘱咐他切莫告诉他母亲。钟叔也怀疑是哄他，可是真有点担心，他自说混沌恐怕是事实，这也是家人所谓吃气的表现之一。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，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。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，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脚。后来他和中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，穿了皮鞋，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。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，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，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，两脚却左右不分，因此只当了两个星期的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，他也如释重负。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，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顾前后调转，结果还是前后颠倒了。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吃的又一表现。钟叔小时最喜欢玩食物里的和尚，我听他讲得津津有味，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游戏，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，放下帐门，披着一条被单，就是食物里的和尚。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，他说好玩得很，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，就玩食物里的和尚，玩得很乐。所谓玩，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，这大概也算是吃气吧。钟叔上了4年高小，居然也毕业了，中韩成绩斐然，名列前茅。他只是个吃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，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，生怕坟上风水连累了赐给长房的钟叔。原来他家祖坟下手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，上手的细小萎弱，上手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。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，叫一个佃户陪着，悄悄带着钟叔同上祖坟去，把头发埋在上手几排树的根旁。他对钟叔说，要叫上手的树荣盛，将来你做大总统。那时候钟叔才7、8岁，还不懂事，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，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。他讲给我听的时候，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，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。钟叔14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陶务中学，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，父母为他制备了行装、学费、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，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。他功课都还不错，只算术不行。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，寒假没回家，钟叔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。他借了大批的《小说世界》《红玫瑰》《紫罗兰》等刊物恣意阅读。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，改乘轮船转辗回家，假期已过了一半。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叔钟韩各做一篇文章，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，钟叔的一篇不文不白，用字庸俗。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，钟叔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。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，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，又痛又羞，呜呜地哭。 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，却也激发了发奋读书的志气。钟书从此用功读书，作文大有进步。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做古文，欠些骈俪倒也受到父亲赞许。他也开始学着作诗，只是并不请教父亲。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，他和中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，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，常为父亲代笔写信，由口授而代写，由代写信而代做文章。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负挨打，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。一次他带父亲为乡下某大户做了一篇墓志铭，那天午饭时，钟书的母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，快活的按捺不住，立即去通风报信，当着他伯母对他说：“阿大啊，爹爹称赞你呢，说你文章做得好。”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，也和母妈一样高兴，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，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。据钟书告诉我，那是他代写的，一字没有改动。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，从不起草，提笔就写。八行笺上，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，一行不多，一行不少。钟书说，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。他额角上挨了不少暴栗子呢。钟书20岁伯母去世，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，秋季就到北京上学。他父亲收藏的新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。他父亲身后，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，信写得非常有趣，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。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，包括写给我的，都由回路军收集去了。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于威1968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，有一节提到钟书。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，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，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，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。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，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，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，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。他自己喜欢读书，也鼓励别人读书。据钟书告诉我，他上课也带笔记本，只是不做笔记，却在本子上乱画。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，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，曾想揍他一顿出气，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。一次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，钟书向他讲解了，他很感激，两人成了朋友，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。许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，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，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。钟书曾得意地画给我看。一年前许军由美国回来，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，还忍不住大笑。钟书小时候，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，一张白纸，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，每服一副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。这种纸干净吸水，钟书大约8-9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，或印在唐诗300首里的诗中之画。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，因为他佩服项羽，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，得意非凡。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，只恨不善画。他曾央求当年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陶器画，其中一幅是《魔鬼临去遗臭图》，图名是我杜撰，魔鬼像吹喇叭似的，后部撒着气逃跑，画很妙。上课画许眼变化图，央女儿代魔魔鬼遗臭图，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。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奋用功，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，只似馋嘴老贪吃美食，时常很大，不择精粗，甜咸杂尽，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。 戏曲里的插科打诨，他不仅且看且笑，还一再扮演，笑得打跌。精微深奥的哲学、美学、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，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，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。重的拿不动的大字典、词典、百科全书等，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，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。他看书常做些笔记，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，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教刊那一门课，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，他毫无兴趣，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修养脑筋，修养的睡梦中手舞脚踢，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。结果考试不及格，只好暑假后补考。这件补考的是《围城》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，钟书1979年访美，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，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，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。后来胡志德军来见，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 Donald Stewart 打听来的。胡志德1982年出版的《钱钟书》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，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，还洋溢出来。我们在牛津时，他午睡我临帖，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。他醒来见我睡了，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，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。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，洗净墨痕，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。以后他不再恶作剧，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，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，聊以过瘾。回国后，他暑假回上海，大热天女儿熟睡，女儿还是娃娃呢，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，挨她母亲一顿训斥，她不敢再画。沦陷在上海的时候，她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、宋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元身上。这一串孩子挨尖儿都相差两岁，常在一起玩，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，他们很懂事事地注意避忌。钟书变着法儿，或做手势，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，就赖他们说坏话。于是，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、打呀，闹个没完。他虽然挨了围攻，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。他逗女儿玩，每天临睡在他被窝里埋置地雷，埋得一层深入一层，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、镜子、刷子，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。等女儿惊叫，他就得意大乐。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，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。钟书恨不得把扫帚、本纪都塞入女儿被窝，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。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，可是钟书百玩不厌。他又对女儿说，围城里有个丑孩子，就是他。阿元信以为真，却也并不计较。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，钟书告诉阿元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，也就是他。阿元大伤心事，怕爸爸冤枉他，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。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，一个藏一个找，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。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。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，他很认真地跟我说，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说不定比阿元好，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，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元呢？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，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。解放后，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，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，钟书设法把它救下。小猫下来后，用爪子轻轻软软的在钟书腕上一搭，表示感谢。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，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。小猫之感，钟书说它有灵性，特别宝贝。猫儿长大了，半夜和别的猫打架， 钟叔特备长竹竿一只倚在门口，不管多冷的天，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，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。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锋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锦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，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。我常怕钟叔为猫儿伤了两家和气，运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打狗要看主人面，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。猫的第一句，他笑说，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。钱家人常说钟叔吃人有吃福，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吃福，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石那样丰足，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。除了下放期间，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，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，他只要有书可读，别无营求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。钟叔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，有许多共同的语言，钟叔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，相与笑乐。一次我父亲问我，钟叔常那么高兴吗？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。我认为《管锥编·谭艺录》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叔，《怀具诗存》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叔，《围城》的作者呢，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叔。我们俩日常相处，他常爱说些痴话，说些傻话，然后再加上创造，加上联想，加上夸张，我常能从中体味到《围城》的笔法。我觉得《围城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喝成了真人实事。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，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，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，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，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，深于一切语言，一切啼笑，令人回肠荡气。钟叔写完了《围城》，痴气依然旺盛，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。1957年春，大明大放正值高潮，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，因父病到湖北省亲，路上写了赋恶道中五首绝句，现在引录三首。陈叔明写细评论，诗律伤言感世恩，碧海彻经闲词首，只教书早别清魂。一起转竹事多端，饮水插枝等暖寒。如魔忘心应退静，夜来无梦过邯郸。驻车轻旷小徘徊，隐隐遥空碾薄雷。拖曳犹飞风不定，啼鸠忽近与将来。后两首寄予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，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，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，或看翡翠蓝条上，未彻鲸鱼碧海中，谁是诗中书早手，暂教精卫各清魂。据我了解，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，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，从此不但口禁，而且不兴此念了。围城重映后，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，他说兴致也许还有，才气已与年俱减。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，那只会有遗憾，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，那就只有后悔了。遗憾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，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，使不得一点自我哄骗、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。我宁恨勿悔，这几句话也许可作《围城》重印前记的坚柱吧。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，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，我要趁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，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，我可以改正。《围城》里写的全是捏造，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。1985年12月。
天明
熟悉，我一时想。